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动用应急资金支付 SNAP 福利，关税收入补充儿童营养计划资金。
沙特王储11月中访问白宫，寻求与美国达成防务协议。
缅北电诈白所成家族五人被判死刑，受害者揭露 KK 元假清剿的地狱真相。
美国左翼团体从外国机构获20亿美元资助，涉及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邦政府继续停摆之际，川普政府周一表示，将动用10亿美元的应急资金来支付11月份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福利正常开支约一半的资金，也就是说 SNAP 领取者将收到一半的福利。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罗德岛州联邦法官麦克奈尔在上周五裁决，政府不得停止支付 SNAP 福利，并在周六提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动用儿童营养计划资金和其他未指明的资金，在周一结束前支付11月的 SNAP 全额资金。方案二是利用应急资金支付部分 SNAP 费用，付款不得晚于本周三。农业部在周一提交法庭文件说，政府选择第二个方案，提供约46.5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来支付部分 SNAP 费用。不过一些州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来计算和分发这笔援助。 SNAP 通常每月大约为4200万人，提供80亿至90亿美元的福利。另一方面，根据联邦资金记录，川普政府上周五已将 4.5 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注入一项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辅助特别计划 WIC， 以保障全美近700万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及五岁以下儿童的家长继续获得食品援助和其他服务。这笔资金来源于农业部用于商品和灾难救助的补助资金，这些补助是由川普政府的关税收入提供的，可以维持大约3周的 WIC 福利发放。此前，农业部在10月中旬也从这笔关税资金提取大约3亿美元，提供给各州发放2周的 WIC 福利。农业部副次长帕特里克·佩恩指出，由于关税收入还支持着学校午餐等儿童营养计划，如果将数十亿美元转移至 SNAP 福利发放，将危及这些儿童营养计划的资金保障。
周一，白宫官员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将于11月18号造访白宫，与川普总统进行正式会面。这是沙特王储2018年以来首次访美，正值川普总统推动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际。该协议为川普在2020年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国达成的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一直不愿意在没有采取具体步骤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情况下加入该协议。不过，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相信沙特最终会加入该协议。川普和萨勒曼本次会面可能还会讨论一项美沙防务协议。一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正在讨论当沙特王储来访时签署某些文件，但是细节尚未确定。沙特是美国武器的最大客户之一。川普总统5月份访问利雅得期间，同意向沙特出售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武器。美沙两国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牢固关系，即沙特提供石油，而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不过，沙特一直希望美国提供正式的安全保障，并希望获得美国更加先进的武器，比如 F-35 隐形战机。此外，沙特官员还积极推动一项潜在协议，希望获得美国技术来发展民用核计划。
周三，缅北电信诈骗四大家族之一的白所成家族21名成员在中国深圳受审，因涉及在果敢地区设立41个诈骗园区，从事电信诈骗、开设赌场、贩卖毒品、组织卖淫等罪行，被控犯下 诈骗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12项罪名。白所成、白英仓等五名主犯被判处死刑。所谓的缅北电诈四大家族还包括明学昌、魏超仁、刘正祥及刘国喜家族。这几大家族被指跨缅甸军政商三界，长期把持果敢地区矿产、地产等暴利行业，同时涉足毒品、电诈、赌博等黑色产业。而白所成家族是当地势力最大的犯罪集团，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能力。今年9月，明学昌家族11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死缓，其他成员获得不同刑期的判决。逃出缅甸诈骗园区的中国商人信卫林曾经公开透露，诈骗园区的幕后老板都是中国人，被抓的永远都是小头目。与此同时，缅甸军方近日宣称以清剿臭名昭著的 KK 诈骗园区，并说是使用炸药摧毁了园区建筑。然而据大纪元时报揭露，这场行动实为作秀，诈骗集团早已将受害者和设备转移至更隐蔽的地点。受害者李先生回忆，当初被高薪招聘广告骗至 KK 园区后，护照被没收，并被迫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未达业绩目标者会被殴打，部分人甚至被打至无法行走或说话。李先生表示，许多人最终要么被打残，要么消失，甚至有些人被贩卖或丢弃。他于10月被民间救援队救出，幸运地活了下来。来自云南边境的救援人员刘超指出，救援工作面临极大挑战，因为大量虚假信息误导家属，当地诈骗园区之间有着密切的通讯网络，一旦有风声走漏，园区可能在几小时内将受害者转移到其他地方或新开的分园。救援人员雷先生也透露，所谓的诈援只是表面的作秀，为应对外界舆论，诈骗集团将受害者转移后，在炸毁空无一人的园区制造打击成果。目前，缅北地区仍有多个诈骗园区运作，包括焦克山、阿波罗、玉龙湾、极光等。刘超指出，这些诈骗园区不断改名，换成科技园或度假村等名义继续骗人。尽管民间救援持续努力，但由于缅甸军方与地方武装组织的复杂关系，人道救援陷入打了又生的恶性循环，被救出的人寥寥无几，新园区却不断出现。
根据无党派团体美国公众信任组织上周五的一份报告，五个外国慈善团体已向美国的左翼气候和社会议程贡献了近20亿美元。报告指出，至少一个被列出的外国组织与中共存在关联。美国法律禁止外国公民和政府向候选人、政治委员会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资金，也禁止他们参与竞选活动的决策。然而，报告指出，美国许多其他活跃于政界的团体并不需要公开披露来自外国公民、外国政府及其他外国团体的捐款，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政策制定的漏洞。报告指出，气候诉讼、游说和倡导活动的幕后是渴望为下一场倡议买单的外国金主，他们希望借此影响我国的未来，破坏我们的能源独立，助长社会动荡，最终削弱美国。被报告点名的组织包括英国的政教气候基金会、儿童投资基金会、丹麦的 KR 基金会以及瑞士的橡树基金会和劳德斯基金会，其中儿童投资基金会被指出与中共有关联。美国公众信任组织表示，立法者应考虑推行全面的政策改革，以应对外国影响力，同时调查并追究违法团体和外国公民的责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 2.0 首次州和地方选举焦点，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全美将有超过一半的州举行选举，部分投票内容格外受到关注，包括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州长 纽约市市长以及加州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等关键选举上，获胜者很容易被解读成是对川普总统第二任期政策的重大肯定或者否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以来，将在周二迎来第一次州和地方选举，这被视为是对他在州和地方选举中影响力的一次检验。最受关注的州长选举分别是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作为总统大选后一年内唯一举行的州长选举，这两场选举长期以来被视为检验选民对执政党态度的首要重要试金石。川普政策一直是两位州长候选人整个辩论过程中的主要议题，比如戴尔梅法案中的减税和削减开支措施，以及大规模解雇联邦雇员，而有许多联邦雇员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另一个备受全国瞩目的是纽约市市长选举。纽约市是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市长选举将在民主党州议员马姆达尼、独立候选人前民主党州长库莫以及共和党人斯利瓦之间展开。马姆达尼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六月的党内初选中轻松击败库莫，这令民主党内左派兴奋不已，同时也引发了党内中间派的担忧。胜出者将接替即将卸任的市长艾里克·亚当斯，他原以民主党人身份争取连任，初选失利后改以独立参选，九月退选并支持库莫。川普表示，他希望亚当斯和斯利瓦都退出竞选，以帮助库莫击败马姆达尼。总统尚未正式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但他在周日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与3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相比，库莫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另一方面，加州选民将对新的国会选区划分方案进行全州投票，该法案可能将多达五个由共和党把持的美国众议院席位转给民主党控制。这项名为第50号提案的法案由民主党州长纽森提出，目的是回应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在8月通过的新选区划分方案。宾州将投票决定州最高法院的构成结构，有三名法官需要换选。目前，该法院有五名民主党法官，两名共和党法官。法院的党派控制权可能对2028年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大法官们可能会被要求裁决选举争议。两党都在法官选举上投下重金。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引发全美甚至全球高度关注的纽约市长选举周二登场，三位候选人在选前最后周末全力拉票。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马姆达尼领先优势可能正在缩小，如果他当选，可能引爆美国史上最大的人口外逃潮。请听报道。
纽约市长选举周二登场。根据阿特拉斯民调截止至10月30日的支持率调查，民主党人马姆达尼为 40%， 独立候选人库莫为 34%， 共和党候选人斯利瓦为 24%。 根据纽约选举委员会上周末数据，已有超过 58.4 万名选民提前投票。斯利瓦主打安全与秩序，承诺改善治安、减税及精简政府。前州长库莫则强调自身执政经验，质疑马姆达尼的从政能力。马姆达尼主张为约200万居民冻结租金上涨四年，提供免费保育及公交服务，并将最低时薪提高至30美元。而在另一项《每日邮报》委托 JL Partners 的民调显示，若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当选，可能引爆美国史上最大的人口外逃潮，大约有 9% 的纽约人，也就是超过 76.5 万人表示肯定会离开，另有 25%， 即大约212万人说考虑搬离纽约，也就是近300万人准备打包走人。受访者最担心的就是马姆达尼的高税负与冻结房租政策恐拖垮财政，将纽约经济推向深渊。有人形容未来的纽约会变成灾难、地狱、混乱、毁灭。当然，也有他的支持者认为纽约会变得更有希望、更负担得起。纽约地产经纪人巴特拉透露，不少富人已开始抛售房产或暂停买房，不少人和企业亦考虑迁往税率较低的南部州，像卡罗莱纳州或佛罗里达州。佛州博卡拉顿市长斯科特·辛格对《每日邮报》说， 当地正积极吸引纽约企业落户。马姆达尼获前总统奥巴马公开支持，川普总统则痛批其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警告若当选将削减联邦拨款，以阻止他提高税收，搞全民免费，推行共产主义政策。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政府扩大美国生产规模，再向稀土磁铁生产商提供14亿美元资金。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表示 ICE 执法行动的力度仍然不够；
美国财长将出席最高法院关税案听证会，表示事关国家安全；
美国司法部起诉3名网安人员，指涉及勒索软件攻击；
印尼“一带一路”旗舰高铁项目陷入严重债务危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上周五在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专访时表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突袭行动力度仍然不够，借此表明他不会在全国非法移民稽查行动上退让。川普指的是法院的几项命令阻碍了联邦政府进行某些移民执法活动。白宫此前多次声明，联邦执法人员锁定的目标是最恶劣的犯罪非法移民。川普在采访中指出，必须将这些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因为许多人是在他的国家犯罪后被驱逐出境的，许多人来自监狱甚至是精神病院。他说，只有当2500万非法移民中的多数被遣返后，他的移民政策使命才算完成。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及严格边境管控是川普总统的竞选承诺。上任后，他颁布了多项相关行政命令，并向几个大城市派遣了 ICE 特工和国民警卫队。川普也大力宣传了目前打击犯罪的成效，包括犯罪率大幅下降，在华盛顿特区已经可以走在马路中间，让你10岁的女儿在公园与你会合，也毫无问题。当天，上诉法院裁定，支持川普政府，推翻了联邦地区法官莎拉·爱丽丝要求边境巡逻官每日汇报芝加哥周边打击非法移民行动的命令，因为这项命令违反了三权分立原则，使法官成为 ICE 监督者，而非中立裁决者。
财政部长贝斯特周一表示，他将出席本周三在最高法院举行的关于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听证会，并强调该政策属于国家安全问题。贝斯特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自己将亲自旁听，并尽量坐在前排，近距离观察法庭辩论。当被问及他出现在最高法院是否会被视为潜在施压，贝斯特说，他将强调这是一个经济紧急情况。他的发言是在川普总统宣布不会亲自参加听证会之后发表的。川普周日通过真相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他将不会出席听证会，因为希望避免分散对裁决重要性的注意力，并称此案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裁决之一。尽管美国尚未有现任总统亲临最高法院旁听庭审的先例，但是川普总统曾在10月15号表示会考虑出席，显见关税问题在他经济议程中的核心支柱地位。这个案件涉及川普总统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并将于周三的听证会中合并两起案件进行辩论。川普在这两个案件中分别为原告和被告。贝斯特此前曾表达对最高法院裁决的乐观看法，并表示船到桥头自然直，暗示他对结果充满信心。
司法部近期起诉三名网络资讯安全专业人员，指控他们为企业处理勒索事件的同时，暗中策划并发动勒索病毒攻击，意图向多家美国公司敲诈数百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起诉书于上个月提交至迈阿密联邦法院，被告包括凯文·马丁及莱恩·戈德堡，以及一名尚未公开姓名的同谋。起诉书指出，马丁与匿名同伙曾在芝加哥资安公司 Digital Mint 任职，负责协助遭害企业与黑客协商赎金。戈德堡则是资安巨头 Signia 的前事故应对经理，他被控与其他两人共同策划多起攻击行动。根据芝加哥太阳报周一率先披露的消息，戈德堡目前被拘押候审，马丁则已出庭并否认指控，两个人的律师都拒绝置评。三人被指与臭名昭著的勒索软件黑猫合作，从2023年5月开始入侵多家企业网络，窃取敏感数据并加密系统，要求受害者企业支付赎金。检方指出，黑猫集团采用勒索即服务运作模式，也就是核心组织负责开发并维护加密病毒，将其提供给附属黑客使用，而这些黑客执行实际攻击后，需将所得赎金的一部分上缴集团。司法部表示，这起案件显示资安领域内部人员滥用专业技能进行犯罪的严重性。 FBI 与司法部持续调查黑猫勒索网络的跨国活动，该组织过去一年已对多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并列为全球主要网络威胁之一。
印尼政府正就耗资73亿美元的呼啸高速铁路项目和北京进行紧急债务谈判。该高铁项目连接雅加达和万隆，原本这是中共支持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但自商业运营以来便持续亏损，并可能使印尼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该项目四分之三的资金来自北京贷款，但是运营两年之后，拥有该高铁 60% 股份的印尼财团就报告去年亏损超过 2.53 亿美元。印尼火车公司 CEO 直言，该高铁项目是定时炸弹，实际的客运量仅为预期的三分之一。高票价和车站远离市中心是造成人气冷淡的主要原因。面对困境，印尼政府正在寻求全面债务重组，以防未来违约。然而，由于国家担保，这个项目对印尼的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印尼财政部长已排除直接用国家资金救助的可能。目前，印尼正在和北京方面协商解决方案。该项目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质疑，特别是印尼为何选择 2% 利率的中共方案，而不是选择 0.1% 超低利率的日本作为投资方。随着目前项目成本的飙升，印尼政府最终不得不提供国家担保。印尼高铁的困境再次引发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性的质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扩大美国生产规模，再向稀土磁铁生产商提供14亿美元资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周一宣布，已与亚马逊达成协议，将在未来七年内购买价值380亿美元的云计算服务，并表示立即开始使用亚马逊云计算能力，所有的容量计划在2026年年底之前部署完毕，并有能力在2027年及以后进一步扩展。此外，OpenAI 于上周进行了重组，重组后该公司无需再获得微软的批准，即可以从其他公司购买计算服务。 OpenAI 与亚马逊的合作是其扩大计算能力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未来十年将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此外，该公司已宣布和甲骨文、软银、阿联酋等公司合作建设新的资料中心，还与芯片制造商英伟达、AMD 和博通达成了合作协定。
云计算初创公司 Lambda 周一宣布，与微软达成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协定， 这个协定由数万辉达芯片驱动。公司首席执行官蒂芬·巴拉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Lambda 受益于消费者对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激增，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助手。他表示，我们可能正处于我们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技术建设之中。这个行业现在发展得非常好，有很多人在使用 ChatGPT、Cloud 和其他不同的人工智能服务。这次合作将延续两家公司自2018年以来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
Waymo 周一表示，随着 Alphabet 旗下的公司加快扩张计划，它将在底特律、拉斯维加斯和圣地亚哥推出无人驾驶计程车服务。这项公告展现了 Waymo 近期从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开发商向商业企业的转型。截止到4月份， Waymo 每周完成超过25万次出行。该公司此后增加了出行的次数，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Waymo 在硅谷对其技术进行了多年的测试，之后在凤凰城推出了商业化的无人驾驶计程车服务，随后又扩展到了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去年，该公司和 Uber 合作，将无人驾驶计程车服务引入了亚特兰大和奥斯汀。Waymo 还宣布，计划在2026年将其商业业务拓展到多个新市场，包括丹佛、迈阿密、纳什维尔、伦敦、西雅图和华盛顿特区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政府承诺向国内稀土磁铁生产商提供总额14亿美元的资金和潜在股权，扩大国内稀土磁铁的生产规模，确保关键矿物供应，同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请听报道。
稀土是贸易战的核心，长期以来，北京一直主导着从采矿到加工的整个稀土供应链。美国资源公司周一声明，旗下的稀土磁铁生产公司 Vulcan Elements 以及稀土提炼公司 ReElement 两家公司将分别获得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提供的6.2亿美元和8000万美元的直接贷款，同时还会分别带来5.5亿和8000万美元的私人投资。这些贷款将直接支持美国先进稀土元素分离、金属化和磁体制造能力的建设。 Vulcan Elements 和 ReElement 承诺将共同实现10,000吨铝铁硼磁体年产量，显著缩小美国铝铁硼磁体供应链的缺口。作为贷款承诺的一部分，国防部将获得 ReElement Technologies 的认股权证。国防部的贷款资金来自2025年7月总统签署的大而美法案，该法案为 OSC 提供了高达1000亿美元的总贷款授权，专门用于国内关键矿物生产及相关产业和项目。 Vulcan Elements 将为美国国防和商业产品供应磁性材料，这些永磁体可能用于战斗机、风力涡轮机和一系列其他关键产品。ReElement Technologies 公司致力于稀土材料的提纯和回收，有助于回收旧磁体，从而提高国内产量。 Vulcan Elements 首席执行官马斯林表示，这些举措目的在扩大现有产能，让磁铁产能能够提高到对美国具重要意义的规模水平上。 ReElement Technologie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Jason 则表示，公司和 Vulcan Elements 是非常契合的合作伙伴，能力创新且可靠，相信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能确保美国供应链安全。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 Vulcan Elements 的投资将加速美国制造商的稀土磁铁生产。他说，我们正专注于将关键矿物和稀土的生产带回美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能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
加州的梁先生反馈说，他以往血压高达180到200，吃了三高代谢宝三瓶时，由每天3粒血压药降到吃1粒了。吃完4瓶半时，一天3次血压药全部撤掉，血压又恢复到130-80左右，他非常高兴。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1个半月，早上中午2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的心高到78，心率也心高起来了。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 shopping.bayvoice.net 或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